我现在请 Maxim McLean 巴巴多斯的外交和外贸大臣。
主席先生，我非常荣幸，非常高兴能够做客您担任68届联合国大会的主席。加勒比共同体的国家元首在7月举行的34届会议上保证向您提供支持，请允许我向您保证我国代表团在您担任大会的工作中全力的提供支持，请允许我也赞扬您的前任 Volk Jeremic 先生阁下非常干练的领导了联合国大会第67届会议的工作。您担任这个联合国大会主席之际，联合国正处于非常关键的时刻，千年发展目标的截止时期即将来到，我们要努力拟定2015年后的这个议程，工作在加紧进行。里约加20后，这个的修改啊，就是修改呢，就是可持续发展的这个机构性的这个框架。已经就建立高级别的联合国这个环境大会政治论坛达成了一致的意见。金色理事会的改革也的讨论已经完成。预计不限名额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工作组的讨论以及政府间可持续发展筹资委员会的工作都将在今后几个月里面加速进行。国际社会正在努力的指明道路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目标。68届联大的主题是为2015年以后发展议程做好准备，他就要求我们既回顾又前瞻性的进行讨论。因为现在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大家已经谈了很多了，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使之结果更加严重，极端的气候粮食危机，粮食价粮食价格的这个动荡，再加上这个恐怖和暴力。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去解决各方面的国际各其他的问题。巴巴多斯认识到全球环境的稳定性、健康和生产性，特别是海洋沿岸资源，对于加勒比其他小岛屿发展的国家，包括巴巴多斯生存在内，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因此非常重视这个，像我们这样的国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制定国际的发展政策议程。但是我们认识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受到了能力的限制，他没办法来制定这个独立的解决办法。一大障碍就是我们的债务可持续性的问题，对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来说特别重要。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国总理在他向最近所完成的区域间第3届可持续发展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大会的筹委会上说，我引证，债务可持续的问题不仅对巴巴多斯，对于许多小岛屿发展的国家都是重要的问题。我们因此必须借此机会，借这个第3届大会所提供的机会，找到并分享解决这个挑战的办法，因为这严重的限制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的努力。在这一方面，重要的是我们在什么举行会议的时候，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充分的这个审视这个问题。在这方面，联合国应该有一个实体来负责协调小岛屿发展的国家的问题，可以考虑召开一次这个小岛屿发展的国家财政部长和经济部长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并且能够提出具体的建议，作为第3次这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国际会议的成果之一。我要向这个专业的大会重申，并这个致力于也就是希望就是建议的联合国整个的系统能够迅速的就这个建议采取行动。巴巴多斯另外关心的问题就是国际金融服务部门的问题。我们认为 我们的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了限制，这就是因为这个有些方面的试图破坏这个重要的部门，这些部门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稳定持续的对于国民总产值的这个做出了贡献。巴巴多斯因此同意巴哈马总理 Christie 在他讲话时发表的意见。我们有这个全面的健全的这个管辖制度，这些权利呢，它都是遵守国际准则和最佳实践的。我们打算在既定的国际准则范围里面来这个行事，这是指导这一领域方面的这个原则。1994年，巴巴多斯荣幸的举行了第一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全球大会。当时我们乐观的看到，国际社会认识到了小国所内在的脆弱性。这将能够导致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取得真正的发展，取得进展。但是2010年毛里求斯战略五年审查表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比其他的国家集团进展这个更少。在经济角度来说，在特别是在扶贫可持续发展方面进展甚微。尽管如此，巴巴多斯还是致力于要推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大家都知道，主席先生巴巴多斯高度的重视各方面的这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我们认为今年本届大会的主题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做好准备是及时和重要的。这样一个议程应该能够认识到，重要的是应该以解决联合国所有的成员的各方面的具体需要。我因此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巴巴多斯认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应该包括下列的承诺：消除贫困饥饿，环境有利于环境的可持续性，重视沿岸和海洋资源，发展可持续的可以获得的可再生能源技术，执行可持续的农业议程，同时就是要加强这个粮食营养安全的保障，性别平等，妇女赋予权利，年轻人发展教育和就业。我们同时还呼吁重视下列的各项内容，把弱势的群体包括残疾人包括在内，应该有所必要的手段来执行，其中包括能力建设、技术转让、贸易技术合作，有恰当的这个体制制度，比方说问责制、监督、评估和报告结合在里面，善政、尊重人权也和法治。主席先生，这不是仅仅是一个清单而已，它反映了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密切相关的，这个样认识，它反映了我们所必须同时于处理的问题和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不能够是孤立的去解决的。可持续发展政策的重要性因此不能够低估，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巴巴多斯政府打算的建设一个绿色经济作为我们的战略来推进可持续发展议程。我国总统 Franz Strauss 指出，就是在一个绿色经济研究报告里面的指出，随着绿色经济的讨论，就是认识到了我们的结构上的弱势，并且提供了一种模式来帮助我们进一步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想，建立一个机构性的平台，使得我们能够参与创新性的伙伴关系，来挽救我们这个星球，来解决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的形态。尹哲婉，我们的状况事实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这在20年前是一样的。当时20年前，联合国系统认识到了我们的特别的这个弱势和与海洋资源之间特别的联系。巴巴多斯认为， 绿色经济在本质上是和我们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我们的讨论里面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越来越多的重视到了第三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大会的筹备进程，会议将在2014年于萨摩亚举行，为此举行了3次区域性的筹备会议，这是在7月份分别举行的。你们一定记得，在国际区域会议里面，这是在我国巴巴多斯举行的，在我国诞生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纲领——巴巴多斯行动纲领。巴巴多斯高度重视萨摩亚大会的筹备进程。我们回顾过去20年的执行巴巴多斯行动纲领的经验，以及毛里求斯战略的10年执行的经验，以便进一步的执行巴巴多斯行动纲领。我们要强调，这个进程是总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组成部分。这个筹备进程是应该能够加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集体的行动，来解决他们的弱势和特别的发展挑战。我国总理 Stewart 在最近在巴巴多斯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这个集体，建立这样一个集体，国际社会的支持就是要支持这个小岛屿发展国家集体的这个概念，要加强小岛屿发展国家和小岛屿发展国家各地区之间的互相的合作，进一步的强调机构建设，其中包括建立恰当的机构机制来促进，特别是国际间在小岛屿发展中国间的合作。联合国秘书长全球可持续性高级别小组来重视这个问题。这个报告要强调在地方、国家、区域、全球建立有效的机构治理，这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十分必要。促进更多的利用科学技术来帮助解决我们许多年轻人所面临的问题，来加强这个青年人的智慧、才干和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之间的联系，并且团结一致的在国际舞台上这个来讨论影响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巴巴多斯坚定地认为，南南合作、三边合作应该是所有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来改革现有的国际发展合作结构，并且能够建立更加包容性的全球伙伴关系，有效地实现发展合作。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我们可以和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分享，比方说教育培训、医疗卫生、社会伙伴关系的建立、干净的能源政策和技术、环境保护，包括沿岸的养护和提供社会安全保障。和其他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一样，我们因为自然资源、财政资源有限受到了限制，我们也受到了长期的金融危机的影响，它消极的影响了动员资源和财政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流动给发展中国家。巴巴多斯支持联合国南南合作办事处的意见，必须这个促进全球南方能够更多的在以各种的方式南南进行南南合作方面去做投资。我们因此欢迎建立与私营伙伴关系私营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以及和国际组织、捐助方和民间社会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它旨在加更好的促进南南合作。主席，现在非常需要能够加强这个平等、透明度和公正性，来确定经济社会分类和资源的分配。任意的确定国际分类这种做法，以及评分的这个评级的这种做法，他们都是按照国民总收总产值的数字来确定，和跟其他狭隘的标准来确定。这种应该呢，对这种标准呢，与进一步的扩大，能够充分的考虑到有更加有实际意义的变数，比方说这个脆弱性。在这些方面，我们再一次的要提到联合国秘书长所说的话，就是国民总产人均总产值本身并不是一个这个充分的这个指标，我们只赞扬要进行有益的研究。 采取这样的措施，就是除了公民同产值之外，像由英联邦 ECLAC 和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来进行研究，巴巴多斯将继续就这个媒体进行宣传。巴巴多斯是一个独特的并不是一个独特的这个例子，和其他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一样，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包括这个各方面的政策，金融善政、发展合作、贸易能力建设、国际机构的这个加强。巴巴多斯因此这个注意到我们必须促进强有力伙伴关系，就这样我们才能够建立有效真正的持久的全球解决办法。我们会所有的国家能够重新审查这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方案，作为一个手段来转让技术知识和经验给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三个这个小岛屿发展地区。我们认为这个方案提供潜力来加强能力，获得小岛屿发展国家的这个技术和技术才能。这 CISTEP 必须被看作是一个重要的机制来推进安全十年以后的发展议程，提供这个免费的医疗保健给巴巴多斯人民，是巴巴多斯为高层次的这个人的发展、高水平的人的发展所做的重大贡献。这个治疗和防治长期的非传染性的这个疾病占了我们的巨大的资源，这些资源本来是可以用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其他目标的努力的。非传染性的疾病是我们所面临的这个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障碍挑战之一，它有效的威胁到了这个我们的发展成果。巴巴多斯强烈的致力于要防止并解决非传染性的这个疾病的问题，这反映在我们建立的各利益官方的伙伴关系和民间社会之间的参与方面。尽管我们国家优先的重视非传染性疾病，但是这个防治、解决、执行这个计划，像巴巴多斯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自己是不能够实现这个国家目标的，因此需要国际合作和援助。主席先生，我国在国内国外的政策之间并不予区分的，我们有一个稳定的政府，我们享受这样一个传统，就是自从独立以来，就是这个一个宪法的这个传统。我们的国家努力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发展与国际和平安全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没有发展就没有国际和平安全，没有国际的和平安全就没有发展。因此我们认为法治在国家国际各级的法治是不可或缺的条件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巴巴多斯严重的关切的注意到一系列的国家区域国际的冲突在世界各地发生，我们也更加关切的注意到这个构成那种不可接受的这种严重的暴力和暴行的这个发生。联合国这个检查组啊，这个就是的调查结果，在叙利亚使用了化学武器，这是令人震惊的。我们认为这些行为的肇事者必须绳之以法，我们更加的认为国际社会必须认真的找到政治的办法来解决这个正在升级的和叙利亚人道危机。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不应该忽视许多其他的冲突和恐怖行为，他们继续在世界各地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代表团要向这个肯尼亚政府和人民表示切的哀悼，因为他们最近受到了恐怖主义袭击。肯尼亚的人民受到了这个恐怖主义袭击，我们认为这种恐怖主义袭击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巴巴多斯和加勒比非法的这个小型武器对我们来说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是和过去贩毒其他的有组织犯罪联系在一起的。非法小型武器的泛滥在加勒比地区带来了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安全啊、稳定啊，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对我们的发展带来严重影响。为此，巴巴多斯、加勒比共同体一贯的就是主张啊，要拟定一个有力的、有法律约束力的武器贸易条约，它将能够确定最共同的国际准则，管制常规武器的转让。巴巴多斯高兴的因此和一些国家一起签署了这个条约。我们希望 条约的执行将能够减少非法的小型武器的流通，他们的弹药的流通和零部件的流通，从而使能够促进减少武装冲突和暴力。我国第一任总理 Hero我们国家的英雄Walton Barry 先生在1966年12月9号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的时候指出，他说我们与任何人没有争执，我们特别的坚持，我们不认为任何人是我们的国家是我们的自然的敌人，我们对任何的大国来说在任何的冲突中都不站在这个认为他是对的，首先除非有证据表明这一点，与此同时我们也不以怀疑的态度来对待任何的一个大国。联合国是在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建立起来的，它的建立是要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呼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能够履行它对国际社会承担的责任。很清楚，现在不能够再墨守成规了，因为现在人道的危机继续出现，无数的生命继续丧失。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因此关切地注意到对于古巴所继续实施的经济的封锁以及这个境外的影响，因为这个封锁继续对于我们这个地区内外的国家是带来影响，我们呼吁能够结束这个禁运，我们相信它呢不久将成为历史的过去。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期待在进一步的在68届联大上讨论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的发展议程。我祝您指导领导联合国大会成功，来指导大会制定这样一个包容性的这个议程，为所有的人的福利做出努力。谢谢。